好，弟兄姐妹早安。我们今天要进入到的是约书亚记的最后的两章，23章和24章。约书亚记的23章和24章。那这两章主要是论述到以色列人的领袖约书亚年纪已经老迈，所以要在他离世之前呢，他要对以色列人述说最重要的几件事。所以透过23章、24章，我们可以看见两件很重要的事情，是必须每一个紧紧跟随神的人我们必须要去学会的。我们会发现在摩西在离世之前，他在众人的面前他立约书亚为领袖，可是在约书亚离世之前，我们发现约书亚却没有做这件事情，好像就自然的就进入到了四世纪，当时他们的百姓当中没有王啊，个人就任意偏行己路。那我就在问，如果今天约书亚如果有介绍一位领袖，或是高立一位接替他的领袖，是不是以色列人就不会犯下这样的一个事情呢？这是离弃神的罪，或者是与当时的迦南地的人做一些的或者是他们有一些的联系的工作，会不会如果立了一个领袖就不会发生这件事情？那你会不会觉得约书亚这种集大权于一身，不将这个权柄交付于人，是这样吗？那是怎样？神没吩咐，原来他介绍了一个最重要的一位领袖，就是神的自己，让百姓学会在环境里面去学会去听神的声音。所以我们在他的这23到24章的整个最后的离世的话语，就发觉他一直要把所有的百姓去带往认识这位的领袖，而这位领袖就是神的自己。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 QT 的经文，今天的 QT 的经文我们一起同声来读，在24章的13节到第18节，13节到第18节，我们一起同声来读，预备，请。我赐给你们地土，非你们所修治的；我赐给你们城邑，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就住在其中，献的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百姓回答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因耶和华我们的神曾将我们和我们列祖从埃及地的为奴之家领出来。现在你眼前行了那些大神迹，在我们所行的道上所经过的诸国都保护了我们。耶和华又把住此地的亚摩利人都从我们面前赶出去，所以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神。阿们。在整个23章和24章，约书亚在年纪老迈的时候，他交付了一个最重要的领袖，要让以色列人去看见，而这个领袖呢，实际上就是神的自己。因为有两件事情在约书亚23章、24章他离世之前的这样的一个话语当中，我们看见约书亚在意两件事情。为什么他要在意这两件事情呢？因为他看出当时的以色列人当中有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就是他们有一个危机，他们这个危机就是他们中间已经出现了离开什么神的一种的偏向神的路的这种的迹象。您看23章的第一节啊，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 不与四围的一切仇敌征战已经多日。所以约书亚年纪老迈，就把以色列众人长老、族长、审判官、官长都招了来，对他们说，我年纪大了，我现在因为发现人在平安的时候，人在安静的时候，不在征战的时候，这些人就开始出现了什么离开神的一种的迹象啊！我得要讲一件事情，所有的征战当中最难打的征战，有时候不是看得见的征战，有时候甚至我可以说不是属灵征战，最难打的征战是什么？对于己心，对于活在神的面前的这个见证，是最难打的征战。我们好像在教会当中，我们常提，哎呦，有属灵征战，我们会提醒在教会当中面对这个属世的一些的权势，或者属世的一些的政权会逼迫教会，我们都说这是征战，这是征战。然而最难打的征战不是这个征战，最难打的征战也是我们最容易轻忽的征战，就是23章第1节的征战。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不与四围的一切仇敌征战已经多日。原来活在神的面前的见证，这个才是最难打的一场的征战。箴言说到，制服己心强如取城，所以却发现原来要制服自己的肉体，制服自己的脾气，制服我们在神的面前一直紧紧的跟随神，服侍神，这个才是最难打的征战。所以在过往教会的侍奉的里面，我们看到有些弟兄姊妹，哇，什么服侍也都参加啊，征战祷告也很竭力，哇，什么事情他也很摆上。但是我们看到这个里面呢，他这个人的里面满了肉体，满了老我，满了骄傲，满了批判。所以你会发觉他这个人的侍奉多不多？多啊！他这个侍奉有没有苦劳？哎，没有苦劳，没有功劳也有什么苦劳嘛？没有苦劳也有疲劳嘛？我发觉这个人真的是摆上一切，哇，征战祷告起来，哇，又是这么的竭力，祷告起来呢，哇，也是什么引经据典，头头是道，这样人的侍奉好像都不做。可会发觉这个人跟所有人的侍奉都起摩擦，这个人的说话就当但让人家不觉得有那个羔羊的生命活在他的里面。所以好像什么事都做了，征战也都打了，但唯独他里面活在神面前的征战没有去对付。所以最难打的就是活在神面前的见证。所以约书亚在最后的23章24章，在他年纪老迈的时候，他交代以色列人有两件事情非常的重要，要叫我们如何去持守活在神的面前，如何打赢这场真正你们要去打的征战。这两个征战如果只要是打赢了，活在神的面前的见证你持守了，那么迦南美地我们才会有真正的安息。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个要站立得住活在神的面前的见证是什么呢？您如果23章24章强烈的建议您今天把它读完哈。您看23章整个都是诉说到约书亚他的心里的急迫，他心里的担忧。您看23章啊，23章的第14节到第16节，23章的14节到第16节，他说啊，我真的要走了，我现在真的要走了。那神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你们的身上。现在我担忧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事？就是15节跟16节，神所应许的一切的福气怎样临到你们身上，耶和华也必照样使各样的祸患临到你们的身上，直到什么？把你们从耶和华你们所赐的这美地上除灭。哎呀，这么可怕，到底是什么事？神可以赐福给我们，神也会怎样降祸于我们，直到我们从这地完全的离开。这地或许不是迦南美地，其实这地就是享受神的自己。因为为什么？16节，你们若违背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所守的约，去侍奉别神，叩拜他，耶和华的怒气必向你们发作，使你们在他所赐的美地上速速灭亡。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整个24章约书亚就是教导我们如何避免16节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您看24章从第一节1直到28节讲述的两件最重要的事，从第一节，也就是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QT 的经文啊，QT 的经文 一直到十三节，一直到第十八节，通通在讲一件事情，你要如何征战得胜呢？你如何要一直活在神的面前，活在他的见证当中呢？第一件事情，你要学会去数算神的作为，数算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所以从第一节你们开始，第二节就说了，约书亚对众民说，说什么？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这样古时开始讲古了哈，古时。然后第三节呢，我将你们的祖宗，讲到谁啊？亚伯拉罕跟谁？以撒。第四节 讲完了以撒，讲谁？以扫跟雅各。讲完了以扫雅各，第五节讲什么？摩西亚伦。第六节呢，发生了什么事情？过了红海。第七节呢，怎样？把海水淹没了埃及人。第八节呢，啊，到了约旦河东，胜过了谁？亚摩利人。第九节，当时有谁要来咒诅你们？我肯不肯啊？我不肯。十一节，你们过了约旦河，到了哪里？然后呢，这个七个族呢，我都让他们怎样，交在你们手里。十二节呢，飞在你们前面，将亚摩利人的二王从你们面前撵出，不是用你们刀，不是用你们弓。现在想想，我赐给你们的地图，你们赐给你们的葡萄园，赐给你们橄榄园，都不是你们的。约书亚第一件事情，他就是把所有从亚伯拉罕一直发生到他们前一阵子发生的事情，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诉说他们。人很容易健忘，人很容易去忘记神在你我生命中的作为。所以你要如何让自己一直持守在神的见证的当中，不忘记最重要的征战，是打我们自己内心的那种的老我，内心的那种骄傲，内心的那种老自己的征战。第一个，你要会去数算神的作为。去读圣经，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些的事情离我们好远，以色列人的历史关我一个活在美国的人有什么关系？当时我们在台湾呢，这以色列人的历史跟我一个活在台湾的人有什么关系？你不知道我要面对我们的现在的一个选举，你不知道我要现在我面对我的工作，你要不知道我要面对我的老板，你不知道我要面对我的同事，你不知道我要面对我业绩上面的压力，你不知道我还要面对我回到家我跟我的配偶的相处，我跟我孩子的相处，更重要的是我还要到教会，还要面对我的小家长，面对我的区长，面对我的弟兄姊妹，还要面对我的侍奉。以色列人的历史关我什么事？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种想法，只有我哈，我常常会有这种想法。以色列人他关我什么事情？他们做这些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啊，对不对？我在想说，我的生活压力够多了，我要面对的事情够多了。以色列人的历史那很远呢，我现在要面对的是今天老板交代我的事情我做出来了没有，这个 project 我完成了没有，老板要我达到的业绩我达到了没有，我孩子的生病得医治了没有，我的健康有没有被恢复，这是我眼前要去面对的事情嘛。那以色列人这些事情呢跟我什么关系呢？哦，原来这样的一个连结是要叫我们学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去数算神的作为，好叫你在面对现今所有一切难处的时候，你要知道一件事情，神会带着你度过这些的难处。所以我们人的信心很软弱，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我们常会遗忘，透过我们常常去数算神的作为，原来这么的一个容易抱怨，这么容易批评的一个民族，神一路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往以色列，活在迦南美地，或者他们被掳，或者他们归回，或者他们一切的这样的丰富，主都丰富的供应给他们，更何况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事情。所以原来发现一再的去读过往的事情，只是把我们连接到一个什么神是信实的神的身上，把我们一直连接到你要去认识他的所事，认识他的所作，他的所事，他是信实，他必带领，他必保护，他必供应，他的所作，在你一切的缺乏上，他必补足，在你一切的软弱上，他必赐刚强，在你一切的疾病上面，他必赐健康。这就是透过我们去数算神的作为，我们认识神的所事跟认识神的所作。所以一个去认识神的所事跟认识神所做的人，他心里就会产生一个对神的感恩、敬畏和跟从。 认识神的所事的人，我会爱神；认识神的所做的人，我会跟随神。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不断地去读以色列人的经历？为什么我们不断地要去读数算神在过往历史上面的作为？原来就是把我们一直带向认识神的所事跟认识神的所作。我们这一场的战役我们就不会失败，你的征战就不会偏向。很多人的征战啊，面对这个政权啊，这啊，有些的教派啊，有些的基督教的一个团体的当中，对于国家的政策，对于国家的政治非常的热情，他们参与许多的一些的活动，因为我们要为这个国家带来公义和政治。哎，有些的教派不参与，有些的教派比较着重我们要努力的去传福音，要让更多的人进入到我们的教会当中，教会必须要扩张扩张扩张，我们成为一个非常大的教会，我们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教会。而有些教会不这样做，有些教会说我们必须要怎样更多的去明白神的话语，所以各有各样的查经班，各样的课程，我们都抓住了许多我们要去得到的迦南美地的丰富的祝福。但是我们有没有回头去看见，其实有个更大的征战在等着我们。以色列人经历了神迹，以色列人经历了许多征战的得胜，但为什么这样的民族至终还会离开神去祭祀偶像呢？为什么？因为他们忽略了有一个最重要的征战在他们里面要去面对，就是活在神的见证中。所以因为他们不认识了神的所事，不认识神的所作，所以有时候讲古是一件很好的一件事情。讲古这叫什么？台语叫做公购就是 叫讲历史啦，整天是去回复教会在过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培育系统的里面，我们的课程当中，我们放了很多神在牧主先锋教会曾经带领过的一些得胜的见证。为什么我们要去听这些见证？这个建筑物被建造起来的见证，我们为什么要去认识？主任牧师的生命的得胜的见证，我们为什么要去认识？教会的见证我们为什么要收集起来？因为有一件事情，我们要一直很明确的知道神在这个教会当中一直带领，而这样的一个认识就带领我们会打一个正确的征战，免得所有的征战你都去打了，结果你自身的生命根本没有成熟长大，你还是一样的骄傲，还是一样的老我，还是一样的沮丧，碰到事情就会充满抱怨，碰到事情就充满沮丧。开心的事情，你的小家一成长了，感谢赞美主，你的小家发生一些的问题，哎呀主啊，我该怎么办？救我救我。你在你里面没有去数算神的作为，你的信心永远不会刚强。所以第一个最重要的是活在神的面前的这场见证，是让我们能够以此持守在征战得胜的行列的当中。第二件事情出现了，我们这周是约书亚记，我们好像唯一会背的一节经节就是叫至于我和我，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每次讲到约书亚记好像只剩下这一节经节了，其他经节都忘了。征战得胜的第二件事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你一直要让自己活在侍奉神的行列的当中。有时候讲到，哎，我的家人事情那么多，我的麻烦事情这么多，我的一大堆工作那么多，我的压力这么大，我还有时间来侍奉神吗？就是因为你没侍奉神啊，所以你现在才征战那么多啊，麻烦事情那么多。那我们就来界定什么叫做侍奉。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当时的祭祀的事情轮不轮得到他们啊？到底轮不轮得到？祭祀的事情关约书亚跟约书亚的家有关系吗？那他们怎么侍奉？如果你把侍奉只是界定在教会侍奉，那么你会遭遇到约书亚的问题。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然后呢？祭祀也轮不到你嘛，征战也轮不到你，那怎么侍奉？你那时候唯一的侍奉就是在家庭里面好好活着。那请问什么叫做侍奉？我们要去回头看约书亚，他非常的清楚，在他老的时候他所讲的每一句话，如果你回去跟生命记摩西年老的时候要离世之前所讲的话，几乎有80%以上的重复。这个忠心的仆人，一个精明的仆人，骁勇善战的仆人，这样的一个领袖，他所讲的话既然都跟摩西没何两样。来看看生命记，什么叫做侍奉？ 生命记的第十章十二十三节。生命记的十章十二到十三节，这也是摩西他在最后年老的时候他的说话。我们一同来念，请。以色列啊，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然后呢遵行他的道，然后呢爱他，然后呢信侍奉他，然后呢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有个目的，为要叫你得福。哪五件事？第一件事，我们刚不是才读完了吗？来，五件事，来，敬畏他。第二件事，第三件事，第四件事，第五件事，遵守他的，就是我所吩咐，带出一个目的，我要叫你得福。你看，我要叫你得福的事你都记不起来。来，要叫你得福的五件事，第一件事情，敬畏他。第二件事，第三件事，第四件事，第五件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记住哦，当初摩西为什么要这么累，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找法老，然后讲的都是同一句话，法老都不答应。摩西都在讲哪一句话？耶和华差派我来要叫以色列人带出埃及，为要在山地上侍奉他，不断的就在讲这句话，我要把以色列人带出来，在旷野里面怎样侍奉我。所以约书亚一直跟在摩西的旁边，跟了那么多年的人，他常听到的就是什么？原来至终进迦南的目的是要侍奉他，得安息的目的是为了要侍奉他，享受美丽的祝福的丰富是为了要侍奉他。我从小在教会长大，那个教会的祷告会，我只能用一个成语来形容，叫做前仆后继。什么叫做前仆后继？你们有没有看过什么叫前仆后继？你们有看过这样的祷告会吗？前仆后继的意思啊，就是这样，一批人来，一批人走，一批人来，一批人走。就教会的祷告会人数大部分都差不多，但是一两年、三四年以后，人员会全部都转换，叫做前仆后继。为什么呢？因为来嘛，祷告蒙应允了，感谢赞美主，所以不来祷告会了。要不然是我的需要呢，祷告了半个月、一个月、三个月，哎，没成就，不来了。所以祷告会往往都是有需要的人才会来。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小家当中问说，哎，最近有没有什么带祷事项啊？你们听到有些人的回答，嗯，最近没什么事，所以没有带祷事项。你们听过人家讲这种话？所以有事的人才需要祷告嘛。你们都没有回应是吗？你怎么会是嘛？有事才需要祷告，对不对？所以没事不需要祷告，到底是不是啦？不是嘛那为什么我们常常会容让我们弟兄姊妹，哦，好，没关系，下一位啊，没事，好，那就下一位。所以我想说啊，没事就不用祷告了。所以祷告会变成那你的那一阵子有事的人你才需要来。我们居然不知道，原来祷告是一个极重要的什么？侍奉。敬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什么？侍奉。还有呢，爱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侍奉。遵行他的律例啦，那我去读他的圣经是不是侍奉？是他的侍奉。我们以为在教会的侍奉，侍奉就是我做这个，我做那一个，我参与这个，我服侍那一个。我们忽略了，我们一直活在面前神面前的征战，为什么老是会失败？因为我们最重要的侍奉我们都忘了做。什么侍奉？敬畏他的侍奉。什么侍奉？爱他的侍奉。什么侍奉？遵守他的诫命的侍奉。还有什么？读他话语的侍奉。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侍奉，好叫我们在神的面前你的征战得胜能够一直延续下去。活在神的面前的征战才是最重要的征战。我们讲到教会是经历到政权的一些的迫害，经历到一些政权的一些的伤害，我们可能来自撒旦恶者的属灵的攻击，哎呀，我们要起来征战啊，我们要起来征战啊，我都觉得那个叫做二层的征战。第一层的征战就是，神啊，我是不是一个敬畏你的人？ 神啊，我是不是一个爱你的人？神啊，我对你的话语是不是一个认真去研读的人？最后，我是不是一个尽心尽性来侍奉你的人？这个征战可是我们常常在基督徒的信仰生活里面常常忘记的。我们好像注重了一些的外在，其实内里的那一份的迦南美地我们常常没有去得到，很可惜。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你要告诉自己，敬畏是我最重要的侍奉，爱他是我最重要的侍奉，每日读他的话语是我最重要的侍奉，尽心尽意的侍奉他是我最重要的侍奉。所以你会发觉，神要我们像我们要的这五项事情，为要我们得福，有哪一件事情是一定得要发生在教会？哪一件？没有嘛。所以你的侍奉是不是在教会里面才叫侍奉？你的职场工作是侍奉吗？可是你的职场工作会往往你忽略了到一种，我在职场尽心竭力，以至于我没有办法来到神的殿宇当中来侍奉他呢？约书亚在今天面对到一种的难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祭祀他摸得到吗？还需要再征战吗？那请问喊这句话，那请问约书亚要服侍的是什么？他要侍奉的是什么？他最终还是要回到说，我是不是一个照着神的旨意而活的人？我是不是一个侍奉到最后我是侍奉神的旨意，我不是侍奉人的需要，我不是侍奉一些工作，我甚至不是侍奉我职场的老板，我最终还是要回到说，我有没有在侍奉神的旨意。人，昨天我们所讲到的22章、24章这三章是连在一起，人可以兴起做一个政坛，那个坛叫什么坛呢、啊？政坛嘛，对不对？证明的坛嘛，对不对？那点点点点点是连圣经都没有在记录那些事情，那个是人自己加上去，原文上面根本没有那两个字，神都不纪念。但是我们很渴望去建造一个我们要建造的东西。约书亚最终还是把这些百姓带到神的面前，神到底要你们是要的是什么？活在他面前的征战才是最重要的征战。所以如果您现在我们从历史的眼光，我们来看一看21节一直到24节，如今这读起来会不会很讽刺呢？百姓回答约书亚说什么？不会，不可能，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约书亚就对百姓说什么？你们选定耶和华要侍奉他，你们自己做什么？做见证吧。这个见证是什么啊？你自己透过生活证明出来吧，你们自己去证明吧。啊，我们愿意做证明。那约书亚还是强调了一句话，什么？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专心归向以色列，以色列专心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神。那时候会有外邦神在耶和华的以色列的军队当中吗？哎，征战都打完了呢，也分地了，多日没有战争，难道真的有外邦神在以色列人当中吗？有，那个神是什么？不见得是偶像，而是他们偏向了什么？只要离开了神，都是偏向外邦神。所以您看24、25节，最后约书亚又立了一块大石头。哎，你看怎么都在立石头哈？你看啊，那个政坛也在立一个大石头，这边也在立一个大石头。他们是立在哪里啊？橡树啊，对对对，我说地点在哪里啊？嗯，你有读到吗？那个地点在哪里？在哪边有写？啊？25节在哪里？示剑为他们立定律例和典章。为什么不在示罗？示罗是安息。事件是什么？这是一个他们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见证，他们要持续的在征战的行列的上面，不是已经仗打完了就没有征战，不是撒旦恶者在他们当中还有一些的权势作为叫征战，至终他们的征战约书亚把它定调为在神的面前做见证。所以做见证才是我们最重要的征战。所以你可以去面对政权，我们有些的征战，面对属灵撒旦一些恶者的攻击，我们可以去一些的征战， 但至终你还有一个征战，千万不要忘了，那是首要的征战。那个征战是什么？在神面前做见证。所以就是那五项，哪五项？敬畏他，遵行，第三爱，第四尽心尽力的怎样侍奉他，第五呢遵守他的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带有一个极大的祝福，为了要使我们得福。阿们。所以期待我们日后可以搞清楚，你最重要的征战是什么？不是政权。有些人讲，我们要面对政权要征战，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征战的地方都搞错了，就那个害我们的那个同事，求主兴起，我要与他征战。不是，不是他，是你，是你。哎呀，我们这个小家园真难搞，哎呀，征战了，征战了，是吗？不是你。你会觉得，哎呀，我们现在服事真的好难哦，哦，政权有些的攻击教会啊，这政权哦，那个不是，那个不是，那是很次等的征战，是我们，我们有没有一直活在神的面前的征战，那是第一个。但是不要轻忽这个啊，属灵征战是不是征战？是征战，但不要忘了，你最大的里面的征战是什么？今天读的导读经文非常好，我已经与基督，你钉了吗？有时候我看到很多基督徒说话，没有看出他是一个钉十字架的人。满了老我，满了骄傲，满了沮丧，来满了批判，在他的生活当中所有看到的都是撒旦恶者的攻击。我不知道为什么他都没有看到神大能的掌权。我们祷告一点好不好，让我们看见神的作为。当年基哈西他看到的都是哇，大家都来攻击。以利沙说什么？圣愿看你看到的是什么？火车火马。属灵得胜的人，同样一个环境看的东西都不一样。你看到的是所有的恶者攻击，全是政权逼迫搅扰，还是你看到的是神在我们的当中？你要看见的是这个。阿们。所以最终的是什么征战啊？内心活在神面前的见证。阿们。我们能站立起来。约书亚记结束了，我们要即将要进入到罗马书。为什么约书亚记完了要进入到罗马书呢？啊，征战得地为业之后，我们要进入到罗马书。罗马书是叫我们怎样认识真正我们在神面前的位分，你要去享受到什么叫做真正的迦南美地。所以新约最重要的迦南美地就是进入到罗马书里面，去赢得神给我们的丰富的祝福。早晨我们来祷告五件事。第一件事，神啊，把什么给我？敬畏你的心给我。第二件事，把什么？遵行，就爱慕你话语的那种渴慕给我。第三，把什么？爱你的心给我。人不会爱神的啦，人不爱神，人只会背逆神。所以尼托生弟兄曾经说过，我们最重要的祷告就是说，神啊，把一颗爱你的心给我。第四个我们要祷告是什么？尽心尽性的侍奉他的心给我。第五我们要祷告的是，让我有种遵守你的律例典章的那种能力给我，因为我为要使我们得福。我们祷告五件事，请你开口来祷告，请。